OK，好吧，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吧，好吧，已经开始了是吧？好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有新的一季主日学哈，这个主日学的题目我们叫救恩神学和福音哈，我们是第一次开始这样一个神学的课啊，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在漫长的历史的当中你向你自己的子民来启示你自己同时将你自己的话整理成章，成为我们现在手中的宝贵的圣经。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在历史上，在每个不一样的时期兴起你自己的仆人为主你自己的真理来征战。所以，我们今天站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也求主让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坚实在你自己的话语的上面也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一同来仰望，你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第一讲是讲到神学的使命和职责哈，我们因为这个题目确实是有点的哈，我们希望大家也带着你们自己的问题来听哈，所以如果我们早点结束也给大家有一些时间哈，我们可以也有一些讨论的时间。我们先看一下哈，到底是什么是神学哈？那当然现在教会里是因为好多你要奉献传道哈，才会去神学院来读书。其实我们想象的神学没有这样子艰难哈。其实我们等下会看到说，当你进到信仰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是神学家哈，或者是说，你还没有真实的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一位神学家哈，只是你的神学观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始，我们先来看看，在历史历代当中，一些人对神学的一种看见哈，比如说奥古斯丁哈，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神学是一种理性对信仰的一种解释哈，或者是说在你信仰上面要追求一个理解，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先信心在前面啊，但是理性也很重要，但是理性是作为一个辅助。同样这个安瑟伦啊，他也是这样的一种认为，他是认为说神学是信心来寻求一个理解哈，也就是说上帝把他的话赐给我们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当然有点像，这个，鹦鹉学舌，对吧？就是说我们只要 repeat 圣经里怎么讲就可以了啊。但是到了我们自己，的里面，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或者说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位神的启示哈。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言语来表达的话，那到底是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才会后来会有这个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字的出现啊，Trinity 这样的一个字的出现啊。那其实就是说，是他们在信心的基础的里面，对吧？他们要寻找一个一个理解哈，那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样来诠释上帝的一个启示哈？当然中世纪的这个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哈，那他 就认为说，神学其实是一门关于神和万物在神之下的一个科学哈。所以这边当然科学的概念，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学概念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哈。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觉得是一个，一个学问，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学问哈。所以，他的对象。当然是神啊，还有包括神在万物之下的，对吧？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哈，怎么样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学科来看哈？所以他强调的是一种系统化。当然神就是一个起点哈，那神当然也是一个终点。那加尔文啊，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他就认为，他就比较看重一种关系了哈。他认为这个神学的任务是认识神，认识神的一个本性然后也认识上帝的一个旨意哈，并且最终是一种理解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哈。注重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在改革中神学的话，当中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巴文克哈，巴文克，他认为神学是关于神并且是为神而存在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个就是。跟这个阿奎那好像听起来是有点像哈，那他强调的是一种现代人哈，我们对神学的一种看法。他认为其实神学不是一个单纯的一种学术哈，其实他认为说神学是为教会而存在的哈，而且是强调神的一个启示哈。那我最近。稍微接触了一下这位中国人当中的神学家哈，他前段时间也在我们的当中，他从台湾来，他叫林洪信，你们有没有？你在台湾上过他的课是吧？
有他的书。
哦，有他的书，OK，那他是比较强调，中国人怎么样做神学哈，那他确实是很了不起，他听说做了20多年的神学教育，然后写了2本，大概100万字哈，大概是华人当中第一次有人做这个事情哈，就是写了2本系统神学哈。那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就是神学，在跟我们信徒生活、生命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哈，他说用常常会用信望爱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方式来看神学啊，他认为说，神学呢是从信心开始哈，然后呢以盼望持续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任务哈，并且他认为最重要的，就像保罗说的，爱是最重要，爱来成全哈，他强调的就是神学怎么样跟我们生命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结合哈。好，那这个就是 overload，我给大家看看这些神学家，就是说，其实这些神学家是所谓的神学大师了哈。这个在每一个时代，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神学家的话，没有这些神学著作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来重复历史上的一些错误那历史是非常丰富，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次进到中世纪里面来 重复那些过去的错误啊。那最。现代的有位神学家哈，他叫 R.C. Sproul 哈， 其实他是前几年，最近也不久，刚刚过世的一位神学家哈，在 RTS 的一位神学家，他认为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哈都是神学家，所以他还写了一本书，说是人人都是神学家，Everyone is a theologian 哈，那他在那本书里面。就讲到说，他说，其实你知道吗？每一位信徒，对神，对吧？或者说你对世界，或者说你对自己有一种看法，有一种信念啊。他说，其实这一种信念，就是神学啊，就是你的神学。所以请大家很快回忆一下哈，就是说你最开始的神学是什么呢？你最开始的神学就是，比如说你参加福音营，对吧？然后那个讲员把耶稣、把这个上帝的福音讲给你，或者说有人拿一本小册子把四福音这个福音的四律哈讲给你的时候，然后你愿意接受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那个就是你的一个神学哈开始进到你的里面哈。那后来当然我们是慢慢在主里面成长，那你的神学就开始慢慢丰富起来，对不对？通过你自己读经哈，等等等等，所以他说，其实每一个人哈，都是神学家，就是你原来没有信神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觉得我是无神论者，呵呵，其实那个就是他神学的一个观念啊，或者是。你给印度人或者说其他人传福音，他是多神，对吧？所以多神那个就是他神学的一个看见哈。所以他说差别在哪里？他说差别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神学家哈，或者说你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神学家，或者说你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神学家，所以是否？那他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了哈，也就是说，你的神学是不是系统化，对吧？还是说我们都是片段的一种思考？你们去看圣经，对吧？今天有时间看这一点、那一点啊，或者说你去听牧师讲道，对吧？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所以你原来你的来源都是碎片化的哈，所以当然你自己有的时候在祷告里面，在查经跟弟兄姊妹的交往里面，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你有时间写文章，对吧？那你就开始整理了哈，你就开始整理。那但是你基本上你的神学是一个比较片段性的一种思考，那怎么样把它变成一种系统性哈，那当然是要花时间，所以这些神学家，有的人甚至花了一生的时间，啊，其实，写下来的，对不对啊？像加尔文写下这个基督教的要义哈，他而且，这个编辑了好几次哈，那这个东西留下来，他几乎是花了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个整理的工作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正确哈？那这个现在变得更加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文化哈，虽然有人也拿圣经来讲，对吧？但他基本上他在讲一个不一样的神学那这个神学的区分在哪里？也就是说，是不是他完全的基于圣经，还是他是从他自己的里面一种 philosophy？或者说一种文化里面出来，比如说像历史上康德，对吧？康德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一般的著作很难读懂他哈，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哲学家哈。那他把这个圣经或者说这个东西，当他去讲他的那一套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在讲他的哲学哈。只是他用圣经的一些东西拿进来，但讲出来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说是否成熟 成熟也就讲了说，你是一种初步的理念呢，还是一个深度的一个理解啊？是一个深度的理解。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个不单是一种这个神学的。就说是一种理念的问题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成熟还表现在就是你的生命是不是成熟啊？你的生命是不是成熟？好，所以我们现在从几个神学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是神学是这样的一种学科的话那我们会接触到哪一些神学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会接触到所谓的系统神学因为这个是你去神学院读书的话，也会读到这个那这个系统神学它就是强调的就是一种系统，它系统的来整理一个真理和信仰包括系统神学，它要按照神学的一个主题系统的加以概括然后呢，他注重回答信仰的一个总观的一个教义比如说神对吧？从旧约然后一直到新约对吧？那他就是把所有有关神的东西，他都把它放在一起或者说基督论。基督在旧约里面就是一个影子那后来他怎么样在新约里面，让我们完全可以看见，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救恩，对吧？救恩就是我们这个学期特别要讲到哦。其实我想今天我出这样的一个题目，救恩神学和福音的话，基本上就你们几个人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知道的，我甚至我自己在去西敏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有一门课也是叫救恩神学Doctrine of Salvation，我开始一看我说这有什么好上的对吧？这我都懂的嘛结果我进去上的时候。我这个吓了一跳我就觉得说，我怎么什么都不懂我好像要重新开始学所以就是说，当有人把它这样子系统的去整理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我们已经真知道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系统神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叫做圣经神学那圣经神学。它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了。它的角度就从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来启示他自己了，所以他开始 introduce 一个什么一个时间轴了，对吧？时间轴就进来了也就他要问的问题就是说，神在历史上他是怎么样是一种渐进的有机的这个有机的话，他们用这个。原来英文是叫 organic，现在跟这个有机食物有的时候会混合为一体其实它的有机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在漫长历史里面，它是彼此都是 connected，而且有一个 development Voss 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讲，就是讲到种子跟最后开花结果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它是一个多元的而且它是一个统一的，也就是，但是它在整个神的历史的上面来启示的话，它的启示的高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透过圣经的这样的一种启示然后他要让我们知道，是。神在历史上，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意所以这个是现在神学 也常常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怎么样从圣经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主题，或者找到一个神学的一个主题？比如说，神的拯救，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要上的，就是说，神的这个 online 上面有人。哦，我们的 meeting ID 弄错，所以别。OK，所以我们没。
所以我刚才上去上到寿喜班去了，那个，所以可能很多人跑多了。
I see。那我这个怎么办呢？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录好音啊。OK。那这个，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 area。如果你们将来真的有时间去上神学的话，当然你们上的一个是系统神学啊，另外一个是圣经神学，非常重要的课题哈。那还有一个就叫释经神学哈，释经神学就是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查经，对不对啊？查经的话。你怎么样知道说我用的这些 commentary 或者什么，这种的 source 我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哈？所以这个释经神学的话，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哈。它就是说，它是要在历史的背景的当中，然后呢，要了解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个意义哈。释经神学它要涉及一个。文本的一个批判，对吧？所以，当你学往，自学，比如说学希腊文学完以后，你自己去买一本希腊文的圣经那这个希腊文圣经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它下面的注解，对吧？就有很多文本他们你去 Washington 这个Bible Museum 里面，特别是大概第3楼还是第几楼进去的时候去看一些抄本，对吧？他们对抄本都是现在都是有这个用一些字母来表示的，比如说 Aleph 那这个抄本什么时候发现的？它大概有几卷书？它的可靠性程度是怎么样，对吧？比如说 Alpha，对吧？就是说他们在整个学术研究里面，它是有这种代号的，所以你要看这个下面的。这个注释的里面这些东西然后来评估，就是说原来哪一个抄本，最多是这么写的哈。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两个字稍微交换一下，或者是说这一句突然一下就不见了，呵呵，这为什么对不对？然后你们比如说看马可福音对不对？到最后好多经文都没有了哈。因为在最可靠的那个抄本的里面，下面是没有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来让我们来评估，就是说，当你来查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怎么样 weigh，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这一段不是特别强调这个东西，你又一直在 emphasize 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是有一点问题，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一个释经神学怎么样评估这些抄本，怎么样看圣经的这个的权威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叫历史神学历史神学就是从一个历史的一个角度来看神学在历史上的一个发展，或者说历史选择在不一样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他怎么样来 address 他们的这些异端邪说，对吧？所以这个是很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当时神学不是有人特别，他就说我这一辈子需要做神学工作，不是这样，因为教会面临的一个异端邪说，你必须要开始，你要 address 这个问题。所以他要写这个东西啊， 要不然就说这个信仰就变得不纯正了嘛，哈，所以这个是一种从历史上来看，这样一种神学的一种发展，哈，当然最后一种，叫教牧神学，就是说，它是为以弟兄姊妹的生命为重点，对吧？它就叫一种事工的神学，哈。那教牧神学的目的呢，是在于整理，就是上帝的话在人生命当中怎么样来扎根，怎么样来应用，圣灵的恩赐，对吧？然后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长，比如说我们讲到，下有一堂我们专门讲这个称义跟成圣，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老是有一种问题，就是说，哎呀，真是懂都懂，就是做不到，你知道？那这个是你的一个神学观点呢，对不对啊？如果你一直这样想，那你真的你是进步很慢，因为你一直卡在这里面嘛，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说，哦，原来不是这样的，因为神学上面以前的人已经很清楚的把这个东西已经都整理好了，他这个 process 叫成圣的过程，对不对啊？所以成圣不是说你一下子都做会了，对不对啊？就像一个孩子，对不对啊？爸爸妈妈看到他，就说他总是这么高，有一年突然有点高，但是爷爷奶奶的话，他一年看到他一次，对不对啊？他第二年过来说，哦，他已经这么高了，对不对？所以他的看见跟你的看见是不一样的，所以好多人他其实已经在变了。但是他每天是很细微的改变，所以他不觉得，但是他一直跟自己讲说：“哎呀，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所以这样你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懂我意思吗？哈，所以这个就是说，还有一种，比如说辅导，对吧？悲伤怎么处理，怎么学饶恕，对吧？有人就觉得说饶恕很好，听起来都很好，就是我做不到。”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属于这个教牧神学，哎，其实也有好多的人已经去学习了，对吧？像 Tony，你就花这么多时间去学这个，对吧？那这个就是说，更多的跟生命有关系那其实他教牧神学如果没有一个 solid 的一个神学的 ground 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做的哈。OK，所以我好，接下来我们就很快讲一下哈，一个叫神学的使命哈，神学，最大的使命，其实也是来荣耀神哈，这个 Westminster 的这个小李问答的第一个就讲到人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我们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神学。如果不是为这个那神学它会出问题哈。它如果成为一种自己的一种成就或者怎么讲，不是以神为中心，对吧？我刚刚举个例子，像康德，像这种，对吧？它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哈，变成一个问题啊，所以神其实是这个神学是更多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荣耀神哈。其实荣耀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被其他的事情给它绑住了，我们很容易给其他的事情影响了，我们就好像把神放在一边，把我们自己又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哈。然后我们也很容易，把以神为乐这个东西好像，做不到了哈。我们就变成，以人为乐哈，因为人很喜欢，人的肯定对吧？然后人的赞赏所以在你这个受挫折，在你不顺利的里面。你很容易你就会 give up 所以这个就是说怎么样 在神学的里面哈，如果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基本上他们的生命是很成熟的哈。如果一个好的神学，在历史上神让他来沉淀下来，对他的教会产生影响的话，那个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他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然后以神为乐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神学它不是说为了一个自己哈，他是为了教会。我每一次在神学院上网课，我最感动的就是我的老师到最后，就是我们 everyone 就是 都害怕这个考试怎么考，对不对？这么多东西，对吧？但他每次就是讲到最后，就是说，最后你要 go back。And love your church，最后就是爱神的子民就是爱耶稣嘛，所以他觉得其实神学真的在他的整个教学，我那位老师其实他是非常有学问的，智商非常高，而且出书非常多的一位老师啊，那他给我的，我每次想到他，我就觉得他就是。他说的一切，他都是为了他的教会啊，为了他的教会。所以他说，这个巴文克也讲啊，神学是上帝的知识。他说，他其实是属于教会的啊，不是属于个人的。他是要为教会的存在而存在的那下面我就讲几个这个在历史上神学是。怎么样的一种影响？哈，在16世纪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哈，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其实这个宗教改革是一个怎么样的改革？其实是一个神学的改革，哈，就是说这个宗教的改革，因为当时的整个天主教就是说离开圣经了，哈，所以他怎么样把整个福音？重新归回到圣经哈，然后呢，教会怎么样脱离一种腐败？马丁路德他去这个罗马还是就是看到天主教他们这些人的一种堕落，他非常伤心，对吧？所以这个改革的话。它其实真实的，它是一种在神学上面的一种改革哈。那17世纪，清教徒他们就比较注重他们的神学，就比较注重一个敬虔的生活了哈。怎么样让这个教义跟实践要一致，对吧？所以无论是在这个。教会的一个讲台，哈，还是在家庭，还是在一个社会，还是在一个文化当中，怎么样，神学跟生活有这样的一个结合，哈，所以他说举个名一个例子的话，就讲到，哈佛，对吧？哈佛原来的那个是不是你们看清楚？那个灯这边是不是可以关掉？对，哈佛的这个校徽哈，其实他说原来是以怎么样以真理为中心的哈，真理也是为基督哈，敬虔是为目标哈。你们看这个，当然它是用可能拉丁文写的，veritas 这个就是一个真理啊，左边就是 crystal。基督，对吧？右边就是 Ecclesia，就是教会啊。所以教会神学的使命啊，一个是为了荣耀基督，另外一个是为了他的教会而存在啊。到了18到19世纪的时候，就教会比较注重近代的宣教运动，对吧？这个 Willing，Carry 这个人啊，他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啊。他主要是去印度那边做一个 宣教啊，所以他认为说宣教不是靠着一种情感，而是基于神学的一个确认哈。所以，虽然在改革中神学当中比较强调上帝的主权哈，但大家其实忘掉了，有人对主权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是上帝主权，我们就不需要做什么哈。其实不是的，而是他们在上帝主权的下面，他们学习顺服，所以他们就参与教会的一个，参与一种宣教的一种事工。啊，然后20世纪的话，在荷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改革家哈，他叫亚伯拉罕开普尔。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寸，土地，基督不说是我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我们的主啊。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他讲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学使命不是在有墙壁的教会之内。”而是要在整个文化的场合，哈，比如说在教育，对吧？在政治、在文化各个领域，它都要体现神的一个主权，哈。那这个现在就是在美国就变得非常的好像备受限制，对不对？现在反而是，世俗的文化，对吧？进到教会里面来影响教会了，哈。现在教会好像很难在教育在政治啊，在文化上面来，体现神学的使命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回来，对吧？我们重新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重新在各个领域哈，我们求神，让神学的使命啊进到其他的领域的里面，所以这个我们讲了教会的使命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教会的这个职责哈，职责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对吧？这个神学它到底要做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学它是来解释、复位、启示真理哈，这个。讲到整个圣经的问题哈，圣经是作为神学的唯一的一个规范啊，所以这个 sola scriptura 的话，它的意思，就是神学家他所要的，第一个责任哈，就是他要忠实于圣经的一个启示，然后呢，他要，尽量的避免文化的潮流。对真理的一种扭曲，所以这个巴文克，当然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去了英国这个 Edinburgh，去读这个神学哈。那我原来一个同学就去那边，他就专门读这个巴文克，Herman Bavinck 的那个 theology 哈。那现在听说，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教会开始对改革中神学哈。他们要开始追随这样的一个神学，为什么？其实也不是说这个神学是怎么好，而是说他这个神学是怎么样更忠实于圣经的启示啊。所以，因为在确实在，如果我，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接触的东西哈，确实是不是那么多哈。我自己开始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认为有的时候像这个井底之蛙，对吧？因为我们每天看到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天空，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牧师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这个啊，所以但是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在外面了，哦，其实我们是不知道他们是在整个一个很大的文化的下面来生活，所以我们不知道原来在他们这里面有这种神学已经在开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哈、啊。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学的第一个知识哈，我们怎么样，以圣经为基础哈，然后我下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是说不以圣经，为权威的有没有一些例子哈？是有的哈，比如说第一个，当然最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就是中世纪，对吧？中世纪的教会就是教会的传统高于圣经哈，所以这个教皇他是最高的权威，所以天主教是教宗的这个诏令哈，或者说他的一个传统，他是凌驾在这个圣经的之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才会有所谓的赎罪券的问题哈。有这个圣品买卖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运动就是 sola scriptura，就是唯独圣经要回归回到圣经的里面，对吧？所以这个大家都清楚啊。那现在的话，讲到一种自由神学19到20世纪哈，我参加的威敏斯 Westminster 神学院。是1929年，成立的哈。当时的那位校长是从 Princeton 大学他出来的。他为什么后来会做这样事情？因为在当时，他认为美国已经在一个自由神学的一个神学的里边，所以他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叫《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哈。那这本书基本上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近灯他在那本书里边，讲清楚到底什么是 liberalism，就是说什么是自由神学那基本上的差别是，自由神学就是说他已经把圣经降为一种宗教的一种经验，甚至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否认这个神机骑士，对吧？比如说像童女怀孕，对不对？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哈。甚至有位纽约在哪个地方一个牧师哈，在一个主日的早上，他就专门 preach 了一个 sermon，就是专门来 attack 耶稣不可能是童女怀孕的哈。他讲了这么一段声明以后，就这个教会就开始一个自由的神学，就是说后来当然这个教会就是完全totally 是不一样的一个福音了哈。那大家现在如果有机会去欧美去旅行的话，去特别去欧洲那边去旅行，对吧？我们会很惊讶，这么大的一个教堂里面已经没有几个人，那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个 development 其实是跟他的神学很有关系哈。当他的神学开始走向自由的时候，强调就是说，我们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讲到我们都是弟兄，对不对啊？我们只要彼此接纳，我们只要彼此相爱，然后圣经是不是可靠？这些神迹是不是值得可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的话，那这个就开始哈，就是说，整个信仰就变得很空洞了，福音就不再是那么真实哈，所以礼拜堂就开始变得空虚了，对吧？所以这个是自由，神学的一个冲击哈，不以圣经为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相对主义，对吧？个人的信仰，现在什么叫后现代哈？他认为就是说经验至上。圣经被边缘化了，对吧？人就说他非常强调他主观的一种 一种所谓的一种信仰的一种经历哈。然后有人会说，圣经翻开来的话，我喜欢这个 part 然后那个地方我觉得我不喜欢，跟我 不是很那个，对吧？所以信仰它失去了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啊，然后呢，道德开始混乱啊，所以福音就开始被稀释了啊。好，那第二个的话就讲到一个副教的圣经对吧？圣学这个神学它是用来作为副教哈，或者说它是要来思辨一个异端的真理跟谬论之间，它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对立面。但我们如果现在大家对这个耶和华见证会了哈，或者是说现在有这个东方闪电，对不对？万一他一进到教会里面哈，弟兄姊妹会不会识别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你如果对真理，你如果对神学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有的人就迷迷糊糊了，对吧？啊，就进去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整个教会的发展的里面，教会常常是为了要识别或者说要对抗这样的一种异端哈。那我下面的不过我先跟你们讲这个，就是使命之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话，有一些东西变得模棱两可哈，其实更加难抓。比如说像现代主义，所以刚刚自由主义跟自由神学有关系啊，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哈，那这些东西的话，就变得好像比较 tricky 了啊。那你要有一个整全的神和一个神学有一个比较警惕的一个看见哈，那就是变得更加比较 challenge 哈，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你如果是作为团契的组长对吧？当然作为整个教会的牧师哈，长老那他是更加需要知道世代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challenge，所以我们要指出这种错误哈，我们是对弟兄姊妹要负责嘛所以我就稍微给大家看几样东西哈，就是说，比如说像现代主义对吧？到底什么叫现代主义哈？现代主义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说科学至上它有没有一种典型的说法，对吧？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死人复活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违反了自然律，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个现代主义的话，大概在上个世纪，好多科学日新月异，对吧？人们认为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那它背后的一个前设就是说，科学或者说理性是至上的所有东西我们都要通过我们的理性的一个判断。神机有些东西就因为现在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就变得，甚至它有一种很 tricky 的讲法，就是假如说神机只能够用你的信心去接纳或者是说像康德的讲法，就是说，有一些领域是怎么样，你可以观察，你可以去 study 的；有一些领域是怎么样，你是没有办法去 study 的所以那些领域怎么办呢？那些领域呢，要用信心去先把它用一有，就是说你的信心要留出一个 space 去接纳那个东西。那他基本在讲什么？基本上就在讲历史上，圣经里面发生过这些神迹奇事，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所以呢，就去细细看吧。 就是有这种意思哈。那当然，康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认为神没有进到人的历史当中，神只是在一个形而上学的那个领域，在那里面工作啊，好像跟我们人他是完全超越的，他没有办法进到我们这个时空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在讲他的一个哲学了哈，其实他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哈，那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所谓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我们刚刚稍微讲了一下哈，自由主义，他一个很典型的讲法就是他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哈就是爱，不是一种教义。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啊，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呀，这种教条、这种教义太枯燥了，我们不需要去，搞它哈。其实，什么叫教义？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吧？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吧？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一个教义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把教义，因为圣经后来特别在书信的里面是把很多的教义写下来，那如果把这教义拿掉，那当然会出很多问题啊。所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说，它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现代自由神学之父叫施里马克哈，这个人，施里马克哈。他强调的是一种宗教的经验，他强调的是一种宗教的经验，所以他认为宗教的经验是高于上帝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启示。好，那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讲到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哈。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后现代主义时间啊。那你如果去查这个后现代，的话，好多的作者会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难 define 的一个 terminology 啊。当然，他就是说，因为先有现代主义嘛，好，那这个东西跟现代又不一样的时候，所以他们现在把它变成后现代主义。那后现代主义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相对主义啊。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的一个真理啊，所以圣经呢只是你的一个理解释，对吧？是一个你的理解啊，所以这个就变得很 tricky 了，对吧？如果我们今天查经，对吧？那 OK，你觉得这样理解也可以啊，我觉得我这样理解也可以，只要对我有帮助就可以的话，那这个就很容易，好像变成那种意思了，对不对？他认为圣经是一种相，比如说特别现在从这个 LGBTQ 的这个东西，对吧，来看的话，好多人会 argue，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好多的东西到现在已经不 apply 了，所以他认为，在里面讲到的这种性道德，到现在这个也不 apply 了。那这个的当然，它的结晶是很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讲哦。这个 moral 这个神的这个对婚姻对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道德律的话，其实没有从旧约到新约就变掉了，对吧？只是一个礼仪上，以前是要杀牛杀羊的，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fulfill 了，所以我们现在到教会不用拿羊跟牛过来嘛，对吧？那这些是已经不一样了嘛？那你看有人就会把说，哎，你看这个也不一样了，所以那个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当然，这个是我刚刚牵涉到一种解经的一个问题啊。基本上他们的 claim 就是 我跟你不一样，所以呢，你不能用你的对来说我这个是错的，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没有绝对的一个真理啊，所有东西都是相对，要看当时的这个上下文是怎么一回事，对吧？那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讲法，就是一种绝对的讲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讲法就是一个绝对的讲法，所以这个，给大家看看。当然，神学有的时候我们要，神学里边还有一门很重要的课，就叫做副教学，对吧？那副教学的话，就是专门要针对这些问题而来的哈。好，那最后神学的一个职责就是，指导我们的生活。那这个是跟我们信徒本来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是吧？神学它不只是一个理论哈，它其实是一个实践的一个神学啊。所以讲到，好多人认为研究神学好像就是一种经验主义哈，就是好像跟我们好像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啊。说我们只要读读圣经就可以了，不要做什么神学。那这个的本身就是一种神学的观念啊，也就是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就是说，只要我自己去读圣经，我就可以把它系统的整理，我就可以把历史上所有东西把它系统化所以我不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站在前人已经总结好的这些东西，一起来看神怎么样来带领整个教会哈，而是说我好像初代教会一样，对不对？我不需要进到中世纪，我不需要进到宗教改革的背后，我不需要进到那些流血，那种非常 ugly 的那个历史的事实，我怎么样来看到，神在整个教会的历史的里边，他怎么样教我们神学的功课？哈，好像我自己，只要我自己去读圣经，对吧？我什么东西我都自己可以来哈。所以，巴文克他讲到说，真正的教义其实是一个生活的教义哈，也就是讲到说，整个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跟生活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神学，神将他的教会放在整个历史的当中神允许在每一个时代，有很多的一些挑战跟问题，对不对啊？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说。好吧，那就不管你们，反正我已经把上帝的话赐给你们了嘛，对不对？你们只要去读圣经，每天去祷告，这个事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嘛，神没有这样哈，神是，从你看，从教会的最开始的上百年，你信耶稣，你是面临砍头的危险，对吧？你要舍下你的生命，一直到整个中世纪，黑暗的，一种完全把圣经放在一边哈，让这个教宗来做主，对吧？出现很多很奇怪的教义，然后到了现代，把神学，变成一种自由只要爱就可以哈，我不需要真理，不需要回到圣经，对吧？等等，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面临更多的 challenge 所以这个怎么样？我们仍然来站在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task 的里面来做。所以我 最后几分钟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个3个月嘛哈，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尝试哈，怎么来看这个救恩神学 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哈，跟福音的一个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哈，所以我们会用前面四节课哈，我们会专门来讲一下。神的拯救跟神他自己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下一节课我们会讲神整个的救恩的一个历史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会讲到三位一体的，跟就说是神在历史上面哈，他3个位格是怎么样的一种角色哈，来实行他的一个拯救。然后再接下来我们会讲，耶稣基督，对吧？当然，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讲啊，讲到他的降卑，讲到他的得荣，或者讲到他的3个职分哈。当然，我们这一次重点是在讲基督的这个赎罪，这个 atonement，我们怎么样再多一点的认识哈。还有就是讲到圣灵，对吧？圣灵跟基督2个的工作，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讲到叫人活的灵，哈，那这个东西到底，主就是那灵，哈，那讲到这个主其实是在讲基督，是灵就是圣灵，难道这2个位格怎么又相互混扰了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就是圣经为什么会这么讲啊？所以我们会讲叫人活的灵哈，讲到2个位格之间的一个救恩在成全救恩上面的彼此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讲讲我们这个人，对吧？我们当然带很多人去。觉知，我们就是说啊，你知道你是罪人，这个罪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对吧？堕落跟神的形象到底怎么讲啊？那上帝什么叫一般的恩典，什么叫特殊的恩典还有就是我们信仰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在哪里啊？所以我们会用3节课讲救恩到底跟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哈。那最后几堂课的话，我们会讲一下救恩怎么样实践出来，对吧？救恩跟圣经辅导的一个关系哈，称圣跟诚意的一个关系哈，然后讲到一个终末论，英文我们常常叫 consummation 我们也很少去读启示录，对不对？整个启示录它到底在讲什么哈？还有就是讲到一个盟约神学我们平时很少讲这个 covenant 到底是讲什么意思哈？那当然，最后我们是要讲稍微讲一下副教讲一下这个 apologetics，特别是讲到这个房泰尔房泰尔他在当今这个时代当然，他开始是与哲学，家的一种，副教哈。那我们怎么样从他的一些，经验的里面看到，如今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那最后是我们是，讲到福音的一个传播哈。好，那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约拿的祷告哈，约拿。在被放在鱼肚子里以后，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祷告他讲到他在鱼肚子的里面，他说：“我欲患难求告耶和华，他说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的时候，他说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哈。这是讲到一个人在极大的一个苦难、一个遭难的里面，他发出了一个向神 要拯救的一个声音。然后接下来他描写他的苦难是下在深渊，是在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他的波涛洪洪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后，其实讲到一种罪哈，讲到一种死亡的可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他怎么样来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然后他说："我从眼前虽被驱逐，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因为圣殿是人与神来相遇的一个地方。他要神来拯救他。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圣殿哈。"然后他再讲说，当他在苦难的里面，诸水围绕我，几乎要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潮缠绕我的头啊。然后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呐，你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来，从坑中救出来。其实就是在讲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的所有的挣扎，人类所有的痛苦，是在这个里面。所以神怎么样来拯救我们？他说："我在我的心里发昏的时候，我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他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想念这个字，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是讲到跟约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然后第九节里面讲到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就讲到所有世上的人在罪里面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去拜虚无的神哈，他们没有办法来找到这个怜悯的主，但是约拿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位先知，虽然他在鱼的肚子里上天上业哈，他在呼喊出人心里面最深处的对神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渴望，当然最后他的结束是说，但我必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也跟我们讲到哈，他虽然作为一个先知，虽然在他的不顺服的里面，好像神伤天伤业，让苦难临到他，但是他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最后怎么样？伤天伤业，在坟墓里，最后他要从死里复活，显出上帝的救恩，所以我最后用约拿的祷告，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回家好好去默想，这一段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希望这3个月，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那里来的，给我们一个看见哈，看到神的拯救，对我们的生命也要产生一种影响哈。好，最后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救恩，也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所以我们一同来仰望你自己的作为，不但是我们深刻明白你的救恩，我们也同时，我们更多的来侍奉你，我们更多的来爱你，更是我们要将这样的救恩，借着你自己的工作能够传扬出去。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